五角大楼子备战中国，普京爆他和习私语内容。普京说谈判露曙光，乌萨满军与情炸铁路。台湾兵推爆资讯恐破口，中共船频闯金门。美破获华人诈骗集团，28人被起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3号，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川普已经向五角大楼下达指示，要求其做好针对俄中的威胁准备。普京和习近平关于延寿到150岁的对话被全球直播，完全压倒了外界对93阅兵的关注度，引发外界哗然，谁将提供器官给他们？克格塞斯表示，拜登政府所展现出的软弱姿态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俄中关系越发紧密，川普指示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以一种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方式重建我们的武装力量，重新激发战士们的战斗精神。美国将始终维持其在太空、天空、海上以及水下的绝对军事优势，还特别提及了金色穹顶系统，并认为该系统是中共目前难以复制的。3号，川普对媒体表示，我觉得那场仪式非常震撼，他们希望我看，而我确实在这里看。在接下来一两个星期，我们会知道这种关系究竟有多好。我不认为美国在帮助中国获得自由这一点上得到了应有的认可。另外，93北京阅兵前，习近平与普京、金正恩登城留时，一段涉及人类寿命延长的对话意外被媒体收录。普京提及生物技术与器官移植可能令人活得更年轻，甚至长生不老。习近平回应，本世纪人类或者可以活到150岁。据彭博社表示，这段罕见的非正式对话揭露权威领袖对权力与寿命的执念。普京在访华结束之后的记者会上证实了这一讨论，称移植器官将显著延长寿命，并带来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需要认真思考。有人讽刺说，普京太调皮了，中国忙着删帖。无疑这个是一次重大直播失误，宣传口副部级领导将下岗。三位领导人均未明确接班人，健康与年龄备受关注。72岁的习近平已经取消主席任期限制，或在2027年连任。同为72岁的普京修改法律延长执政。41岁的金正恩带着个女访华，引发接班猜测。普京和习近平活150岁的讨论被全球直播，应该一个重大的意外泄密事件。从 BBC 转播的画面看，当讨论到这个话题之后，习近平的镜头被撤到天安门城楼画面，但是声音没有被撤走，谈话仍然还是被完整泄露了出来。这段对话充分揭示了独裁者内心最令人恐惧的野心。 BBC 路透指出，权威国家严控媒体，这次事件被外界窥视领袖私下想法，中共官媒以音乐掩盖对话，国内没有公开讨论，阅兵展示军力，但是独裁者却心系延寿，显示政权腐朽与恐惧。大纪元披露，2023年南宁第七届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主题为推动一带一路器官捐献高质量建设，中共宣称器官充足，甚至可以出口，民众器官移供高官及国际友人，比如旧金山侨领赴华移植美国，但是独裁者追求长生，难逃命数。3号影片显示，习阅兵时目光呆滞，只睇镜头，明显控制唔住嘅摇头，且几乎全程唔睇参观活动嘅士兵。普京同川普喺阿拉斯加会面中，双腿出现可疑嘅震动。阅兵结束之后，朝方随行人员带走咗金正恩饮过嘅杯，特殊人员攞走咗佢饮水嘅杯，还仔细测试咗佢坐过嘅凳、茶几，生怕 DNA 同健康状况信息泄漏。普京送别并拥抱金正恩，而 而作为东道主的习近平并未出现。普京还邀请金正恩访问莫斯科，金正恩通过翻译说好快见。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早前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提醒，除了金钱收买，吕锡又说中共正进行一项杀伤力更大的六金计划，将中国大量的非法器官提供给健康状况出现问题的各国政商名流进行移植，从而对世界政商名流进行渗透与控制。另外，三号上午，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夫妇参加阅兵活动，习近平夫妇迎接来宾时，佩泽希齐扬拒绝与彭丽媛握手，场面突显尴尬。而欧洲国家级领袖只有瑞士前总统毛瑞尔和斯洛伐克现任总理菲佐参加了九三阅兵。瑞士外交部表示对毛瑞尔私人行程不知情，计划推动立法规范其外交身份，防止滥用特权。瑞士担忧毛瑞尔行程被中共宣传为官方参与，损国际形象。还有人发现澳洲的维多利亚州工党州长安德鲁斯与普京、习近平和金正恩同框合影，称这个可能是澳洲工党政治家历史上最可耻的行为。据法广报道，九三阅兵期间，菲佐与普京会晤，普京建议他切断对乌天然气供应，此举引发欧洲盟友和乌克兰不满。人到了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说，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该排的排走，该调的调顺，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了好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就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立即购买啦。9月3号，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接受印尼罗盘布专访时表示，莫斯科预期乌俄谈判会继续，但前提是必须承认新的领土现实，亦就是俄方已经占领的地区。拉夫罗夫强调，如果要和平能够长久存在，国际社会必须正式承认这些领土变化。另外，几乎不应该加入任何军事同盟，亦不能够发展核武。川普和欧洲领袖多次呼吁普京与泽连斯基见面。川普三号说，他没有信息要传给普京，正在等待俄罗斯做出决定，未来几日将会同普京通话。川普说，上个礼拜他与普京进行了通话，了解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在接下来的几日大家就会知道，但是拒绝透露细节。普京礼拜三结束对华访问之际发表讲话，对通过外交方式结束俄乌战表示乐观。他说，考虑到美国在解决俄乌战争所展现出的真诚努力，他感受到了隧道尽头的一丝曙光。他在为期的四日访华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从来没有提出以领土换取安全保障的问题。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特战部队证实，8月28号清晨，他们派出萨满小组深入俄罗斯境内约500公里，在特维尔州成功炸毁隶属莫斯科军区的重要铁路枢纽。爆炸时，多列油罐车被炸毁，火光冲天，设施几乎全面瘫痪，严重打击补给链。军事专家形容，这个是科教书级的远程渗透。不过，乌军行动并非每次顺利。8月中就有一支小队在布良斯克遭到俄军歼灭。据防务快报称，这场爆破行动不单止重创俄军后勤体系，亦显示俄乌战正进入全新的博弈阶段。乌军仍有能力深入俄腹地，精准削弱对手的补给链。另外，北约秘书长吕特3号表示， 预料在4号举行的乌克兰盟友峰会中或者会后的短时间之内确立向基辅提供的安全保证内容。同日，泽连斯基抵达哥本哈根和丹麦首相举行双边会谈。丹麦表示将负责乌克兰远程导弹燃料的生产。据悉，泽连斯基亦将参与和北欧波罗的海八国领导人的谈判。大纪元3号报道，台湾前线民主和黑熊学院在近日合办了一场兵棋推演。无疑，如果中共对台湾全面封锁，台湾社会会遇到什么问题？结果显示，除了物资和能源紧张，最大的问题是政府的资讯不够透明，民众可能拿不到正确信息，从而造成恐慌和谣言。这场活动找来约30个不同领域的团体，包括资通讯、事实查核、人权、能源等，模拟了两个场景，一个是被封锁第四日，一个是共军登陆第一日。讨论焦点放在第三个方面，通讯断了怎样传递资讯，怎样防止假信息，以及怎样快速建立社交平台，令政府能够将权威信息传出去。同时还关注战时平民的权利和人道救援，模拟避难所与物资分配等等。主办方表示，这次兵推只是个开始，目的是给更多台湾民间团体熟悉战争情景，找出台湾政府和社会应对的不足之处。前线民主组织指出，同时亦希望向国际宣告，台湾社会并不畏惧讨论战争。这次整理报告还会提供给台湾政府和公民团体参考，加强台湾的整体防卫。与此同时，台湾海巡署3号披露，自2024年2月到今年8月底，中共的海警船航经金门水域已达85航次，平均每日停留2个钟头。另外，中共的海监船、渔政、海巡、科研船及其他公务船等进入金门限制水域达222次，闯入禁止水域更高达293次。对此，台湾以不升级冲突为原则，通常派遣舰艇伴航，以广播驱离船只，避免军事对峙。海巡署强调，中共目的是试探并稀释台湾主权，绝不是执法巡查，是在营造常态化，同时对台湾施加心理压力。海巡署除了监控驱离船只之外，还会公布执法画面，破除中共海警的不实信息，以捍卫主权，安定民心。美国联邦检方宣布，近日破获一个以中国公民为核心、涉案金额高达$65,000,000的跨国诈骗集团，起诉至少28人，逮捕25人，其中至少15人来自纽约法拉盛，甚至包括中国留学生。这些受害者遍布全美，主要是老年群体。检方表示，该犯罪网络自2019年起活跃在南加州，主要由华人组成，其中部分人在美国属于非法居留，并与印度的诈骗呼叫中心密切合作，通过冒充技术人员、政府官员或银行职员实施诈骗。诈骗者惯用手法是诱导受害者相信退款错误，接着利用受害者的愧疚心理，声称如果不将款项退回，自己将面临失业等后果，借此进行心理操控，迫使受害者回款、寄送现金或购买礼品券。美国国税局刑事调查署、国土安全调查局与联邦调查局在加州、纽约、德州和墨西哥同步展开为期一个礼拜的行动，共逮捕25人，另有3名嫌犯在逃。被告均面临串谋邮件与电信诈骗以及串谋洗钱等重罪指控，最高刑期可达40年。执法人员同时执行十几份搜查及扣押令，冻结超过$4,200,000资产，并查扣多辆豪车。案件调查能够突破与 YouTube 的知名反诈博主 报复骗子及团队三部曲媒体密切相关。2020年至2021年间，他们多次假扮受害者与骗徒交锋，拍摄与骗子面对面的画面并上传 YouTube， 影片揭露了诈骗集团的运作方式，协助锁定核心成员，为调查人员顺藤摸瓜打击这个犯罪团伙起到了重要作用。不是所有的英雄都披着斗篷，有些人有 YouTube 频道。南加州联邦检察官戈登赞扬这些民间反诈人士，并承诺将持续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